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从这两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七个重点。首先，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一到七节，来思想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增长、发展与蔓延。作者从这一段圣经中，其实就是想简单明了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关系，那就是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只有70人，发展到大约300年之后就已经有两三百万人。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立的约、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就这样一一的成就。正如神在创世纪15章第5节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就从亚伯拉罕这信心之父一个人开始，最后成为一个大家庭，以至于发展到出埃及的时候有两三百万人。神借着这样的历史要给我们建立怎样的信心呢？神的国就是这样，从一个人开始，直到最后成为一个大群。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31节32节所讲的比喻一样，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续在它的枝上。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跟神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地，以至于到了最后出埃及的时候有两三百万人，讲了同样的道理，就是给天国的子民要建立一种这样的信心。神在神的国里做事，其原则就是这样，即便是从一个人开始，最终也将成为大群。第二点，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的8到14节，重点在讲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欺压。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的奥秘，也就是11、12节所说的，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发展人数急剧增长。第8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由于他们有了这样的多虑，有了这样的担心，11节说，于是埃及人就派杜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12节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这几节经文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就是神做事的另外一个原则让我们看到了，当世人担心神的百姓多起来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迫害神的百姓，想尽一切的办法来限制神子民的发展与增长。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乃是，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在他的国度里所设定的一个法则。因此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一个圣经当中得到信心，相信神的国在地上如果遇到了各样的压力与迫害，这不是个坏事，反而是个好事。每当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被打压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这句话，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这是神在历史中所定下的一个不变的规律，所以这也是一个教会增长的属灵奥秘。第三点，也就是15到22节，从15到22节，我们看到了这里记载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迫害越发严峻，甚至他们不仅仅是加重他们的劳苦，使他们和泥做砖，加重他们的苦担，并且他们也要求收生婆在接生的时候， 如果是女孩，就存留他们的性命；如果是男孩，在临盆的时候就把孩子杀掉。如果这是埃及王所下的命令，就表明着这样一场迫害是历史中罕见的一场大迫害。根据我们上面所刚刚讲到的原则，如果神的百姓在地上越发受迫害，就越发强盛。接下来，如果我们看到埃及王下了命令，要求收生婆要杀死所有生下来的男孩，那么这一个迫害是何等的大呢？既然有这么大的迫害，那我们就相信他带来的教会复兴，神国的百姓在地上的增长复兴也是更大的。所以他讲了这一个背景之后，其实紧接着就是告诉了我们，摩西就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之下生下来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光景中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不过在这一段里面，我们重点所要看的乃是关于收生婆是不是在撒谎的一个伦理性问题。因为基督徒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争议辩论最多的就是收生婆是不是因为撒谎上帝赐福了他。因为当埃及王下了这样的命令之后，十七节说，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然存留男孩的性命。十八节说，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十九节，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夫人与埃及夫人不同，希伯来夫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我们都知道收生婆说这话一定是在欺骗他。可是二十节圣经说，神厚待收生婆，又说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样就是历史历代的教会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常常为此而争辩，说上帝赐福收生婆，难道上帝会因为收生婆撒谎而赐福他吗？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提到收生婆撒谎，而是说收生婆敬畏神，两次提到敬畏神。十七节说，但收生婆敬畏神；二十一节说，收生婆因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对这段圣经，为什么历史历代神学家、圣经学者以及信徒常常会为这一段圣经而有争辩呢？我想争辩的主要原因是在教会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非常注重外在行为的伦理道德主义，而另外一种是内在动机的伦理道德主义。我相信圣经主要是在校正人的动机伦理，而非外在行为伦理。这就跟咱们前面所看到的雅各领受他父亲的祝福，到底是骗取他父亲的祝福呢，还是因信领受祝福呢？如果你从一个外在的行为来分析，那么必然会得出结论，他就是一个欺骗。收生婆也一样，如果单单从外在的行为来分析，他对法老说这话就是欺骗，就是谎言。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也就是他们的动机如何呢？比如说雅各，如果从外在的行为说，当以撒问他说，我儿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扫。从这一个外在行为来看，他这就是谎言。如果我们从这一个谎言来推理他的内心动机，说他是诡诈，是欺骗，乃是用诡诈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那么这样的结论就等于是以雅各的外在行为推理出雅各的内心动机。因为诡诈欺骗那都是动机方面的。收生婆在这里也是一样，如果用一章十九节他对法老所说的话，必然也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谎言。既然这是一个谎言，因此就推理出收生婆的动机，他就是欺骗。因此这一个欺骗就不仅仅是看他外在行为是一个欺骗，甚至看到了他的内在动机 也是一个欺骗。可是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如果我们要是关注内在动机伦理，我们只能够根据圣经，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接受。如果我们所看到的是外在行为伦理，那么我们必然就会从这一些外在的现象推理出他们内在的动机。比如说雅各从以撒那里领受祝福，到底是凭信心还是欺骗？因为我们从整本圣经看，没有一样来自于上帝的赐福，或者说在上的对在下的祝福，不是借着信心得的。既然我们所领受的所有的祝福，尤其是来自于神的特殊恩典，唯独借着信心，而这个信心它是属于动机，因此不能够从外在行为来判断。比如说亚伯、该隐，如果我们看现象，那么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该隐所献的不会比亚伯差。为什么上帝要悦纳亚伯所献的祭，而看不中该隐所献的呢？因为耶和华是看内心。因此圣经为亚伯做见证说，亚伯因着信所献的比该隐更美，这是动机。当我们来看动机的时候，我们人就无法根据外在现象推理出内在的动机，唯独根据圣经才能知道他内心的动机是怎样的。那守生婆在这里也是一样，如果从外在的现象看，他就是一个欺骗，但是他的动机是怎样的呢？神说他敬畏神，这敬畏神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敬畏神的动机，必然也就能够结出敬畏神的果实。他如何结出了敬畏神的果实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对这个收生婆而言，他难道不怕法老吗？欺骗法老的结果，那是掉脑袋的事儿。我想没有人不怕，但是他更怕上帝，敬畏上帝。这一个怕，他不仅仅是怕上帝惩罚，他更怕得罪上帝，更怕上帝伤心。这就是他敬畏神。因为守生婆敬畏神，所以他就从神的话，从敬畏上帝有了信心，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因此对法老的命令，他就可以不用惧怕。正是因为不怕他，才敢骗他，如果怕他，就不敢骗他。所以他向法老撒谎乃是不怕他，不怕他是因为他更加敬畏上帝。因为敬畏上帝，他爱上帝，所以他就能够结出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的果子，就保护了男孩的性命。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动机来看，他们的动机伦理是合乎神的旨意。如果再从这样一个神圣圣洁的动机来看他所结的果子，那么你必然就能够看到他结出了为爱神的动机而有的爱人如己的行为的果子。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单单的盯住了他向法老所撒的谎，那么我们总是会陷在困惑当中，总是想不通上帝为什么会赐福收生婆的谎言。希望我们能够留心观察收生婆的动机，乃是敬畏神，他所结出来的果子乃是因敬畏神而有了爱人如己的果子，这是重要的。上帝赐福他，也是因为这一个动机和这样的善行赐福收生婆。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好动机才生出好行为，坏动机就生出坏行为，坏的动机绝对不会生出好的行为。不过好的动机不一定总是生出好的行为，因为就像收生婆，他敬畏神是好的动机，但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也不能生出这样的行为。好的动机还要在遇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才能够结出善行的果子。 所以我说好的动机不一定总是生出好的行为，但是坏的动机绝对不会生出好的行为。因此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反思，神在他圣经的话语中的启示中是让我们重点关注人内在的动机伦理以及他所结的果子呢，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人的外在行为的伦理，去推理推测他的内在动机呢？我相信这样两个不同的原则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相信上帝会帮助他的儿女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重点，摩西的父母，就是二章一节。在二章一节特别强调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既然我们知道这是摩西的父母，但圣经向我们这样启示并且强调了他的爸爸是一个利未家的人，也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表明他们的信仰都是非常敬虔的。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更加能够证实他们信仰的敬虔。从出埃及记六章18-20节，我们知道摩西的父亲名叫暗兰，他妈妈的名字叫约基别，并且从出埃及记六章18-20节还知道摩西的妈妈是摩西他父亲的姑姑，但是在二章一节完全没有提这些，而是强调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如果有了出埃及记六章18-20节的资料，使我们越发确信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是一个何等敬虔的人，因为他们特别关注信仰方面的事儿，尤其在婚姻上，他们更希望能够找一个敬虔的爱主的人结为夫妻，为的是能够更好的敬拜上帝，侍奉上帝，荣耀上帝。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你想一想，如果不是为着信仰的缘故，一个人怎么会去娶他的姑姑为妻呢？另外，一个女人若不是为着信仰的缘故，怎么会嫁给自己的侄子呢？以这样的关系结为夫妻，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信仰，处于乱伦，要么就是他们是彼此看重的是美好的信仰，敬畏神以及敬虔的生命。所以我想这就有两种答案，一种认为这两个人很糟糕，纯属乱伦，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你可以这样评价摩西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们的信仰很好，因为信仰好才越发的珍惜对方，即便有这一层的关系，但他们为着信仰的缘故更爱对方。可是二章一节所强调的在这里就特别忽略了他们的关系，重点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里所强调的乃是他们有敬虔的生命。第五点，摩西出生。在第二章的2-10节主要是记载了摩西的出生以及摩西被收养这样一个奇妙的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埃及王命令收生婆要杀死希伯来人所生下来的男孩，从这个命令中已经知道当时的情况是何等的严峻。那摩西的父母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生了摩西。出埃及记2章2节记载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而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是这样解释这一节经文，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是不是看到了他们的信心生活？他们是何等的敬畏神，不怕亡命。当孩子3个月后，实在是不便隐藏，所以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就把孩子放在里面，然后把箱子就搁在河边的芦堤中，意思就是就把这一个孩子完全的交给上帝， 看看上帝如何带领。第五节，恰巧就在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就来到河边洗澡，她看见了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第六节，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她看到这个孩子就知道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呢？我想这里最清楚的一个标记就是，这个孩子一定是受了割礼的孩子。既然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利未人，都是有美好的信仰、敬虔的生命，他们不会忘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第八天要给你的孩子受割礼。我想他们绝对不会忘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不会不遵行这样的吩咐。当法老的女儿看到他是希伯来人的时候，他一定是从割礼的记号确定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然后他就动了善心，要收养这个孩子。为什么邪恶的埃及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呢？因为箴言书21章21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因此我们知道他能够有这样的意念，乃是神在做他自己的工作，借着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摩西，把他养在埃及的王宫里。并且在第七节说，孩子的姐姐就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个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你看上帝预备的是多么美好，养自己的孩子还有人给他付工价。这一切奇妙的安排，我们只能看到背后乃是神的手在做他自己的工作。因为雅各和他全家70个人下埃及的时候，神就说，你不用怕，我要与你同下埃及去。虽然过了300多年，难道上帝离开了以色列人吗？完全没有。即使在外在现象中似乎看不到上帝，但是有信心的人必然相信上帝始终都与他们同在。这就是有信心的人与没有信心的人本质上的差别。第六点就是摩西的逃亡，也就是2章11节到22节。在11节说，后来摩西长大，长到多大呢？根据《使徒行传》7章23节，这里说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在《希伯来书》11章24到26节，对这一段圣经其实已经有了美好的解释。这里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下面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7章斯提凡的讲道，也就是《使徒行传》7章23到29节，就已经很清楚地解释了《出埃及记》2章11节到22节。斯提凡说，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斯提凡的讲道中等于把出埃及记2章11节到22节给我们做了解释性的陈述。出埃及记2章15节记载说，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而希伯来书11章27节说，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是因着信逃离埃及，不怕王怒。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七到二十九节，以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们对这段圣经的理解一定不会很精确，也不会很正确。但是当我们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有新约的圣经就帮助我们对这段圣经有了正确的认识，就不仅仅是在看一个历史故事的外在现象，而能够借着新约圣经看到他们的内心，而他们的内心不是我们用肉眼能看得出的，而是神的启示把他们的心显明于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七点，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哀求，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二十三节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二十三节说，过了多年，这多年是多少年呢？根据第三章，神在旷野，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然后摩西回到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就说明过了多年，我们就知道那是他在他岳父的家里生活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间，以色列人在向上帝苦苦哀求，然后上帝听了他们的哀声，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此上帝开始准备要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埃及，回到应许之地。那这样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就成了整卷出埃及记的一个大背景，拉开了出埃及记的序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了出埃及记后面的历史。好，那我们今天就看这几个重点，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就像爱以色列人一样，你如何的在埃及看到他们的苦情，听了他们的哀求，相信你在历史历代当中也一样的在听你儿女们的恳求。当我们像他们一样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求你也给我们信心，相信你总不离开我们，好让我们有依靠你的心，有仰望你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像守生婆那样有敬畏你的心，不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都可以敬畏上帝，并且以敬畏上帝的心结出爱人如己的果子。天父，也求你叫我们能够效法摩西的父母那样的信心，不怕亡命，可以在各样的逼迫当中都能够过信心的生活，依靠你的生活。天父，求你也把爱神爱人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生活，胜过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